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7月11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希腊议会已经通过经济改革方案，欧盟星期天，也就是明天，将召开紧急会议予以讨论；埃及首都开罗爆发危及意大利领事馆的爆炸事件；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说，伊朗和世界六大国达成了一项临时核协议，将被延长到星期一；另外，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陈国平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正式邀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加9月份的战争纪念活动。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希腊议会星期五晚间召开会议，一直到午后，在听取了希腊总理齐普拉斯的大力劝说之后，通过了希腊政府方面提出的新的经济改革方案，以及从欧盟那里获得再一次的同时也是急需的贷款援助。齐普拉斯总理星期五晚间在议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说，希望希腊面临的困境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他将过去几个月来同欧盟之间的谈判和协商的经历比作是一场由他领导下的希腊政府为保卫民意而进行的战役。齐普拉斯说，我们会熬过这一关，我们会继续留在欧盟当中，而且将怀着尊严和骄傲，以平等的身份存在于欧盟当中，继续争取我们的权利，并且为欧洲其他国家开辟一条道路。希腊政府最新提出的方案包括对养老金进行进一步的裁减，并且增加税收。这些措施都是欧盟成员国财长会议早些时候向希腊方面提出的。而希腊民众在上星期天举行的全民公投当中拒绝接受。希腊政府最新提出的方案还包括坚持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希腊进行债务重组。希腊方面希望能够从欧盟那里在今后3年内得到600亿美元的贷款。欧盟28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将于星期天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是否接受希腊政府所提出的方案。希腊的经济和债务危机在2009年的时候开始广为外界关注，当时外界得知希腊之前的保守派政府没有诚实的对外公布希腊当时就已经面临的债务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埃及官员说，星期六早间发生在首都开罗市中心的一起爆炸袭击案严重破坏了意大利领事馆的外部，并且造成了2名警官受伤。与此同时，还有未经确认的报道说有一人在这次爆炸事件当中丧生，目前还不清楚引爆炸弹的原因。不过路透社援引一名保安人员的话说，这起爆炸事件是由装在汽车上的炸弹引发的，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人或者组织声称对这起事件负责。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五表示，伊朗和世界六大国达成的一项临时核协议将被延长至星期一，以便在维也纳的谈判代表有更多的时间就达成一项全面协议而举行谈判。星期五稍后，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谈判已经取得了进展。克里星期五早些时候会晤了伊朗外长扎里夫和欧盟负责外交政策的官员，但是克里所指的最后期限是对美国在谈判中的作用有影响。华盛顿时间星期五凌晨0点开始，美国国会议员讨论任何与伊朗达成的协议或者要求对协议进行修改的时间期限将加倍，即从原来的30天增加到60天。更长的审议讨论时间期限是早些时候奥巴马行政当局和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做出的一项安排的内容之一。谈判在继续进行当中，参与核谈判的各国外长同意星期六在维也纳继续开会。 那么与此同时呢，伊朗和世界大国星期五继续在维也纳进行艰苦的核谈判，他们已经再次突破达成全面协议的最后期限。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表示，假如在伊朗核谈判中不能做出艰难的决定，谈判代表准备结束这一进程。
Given that the work here is incredibly technical and that
这些谈判是高度技术性的，事关重大，非常重大。我们不会匆忙行事，也不会被迫匆忙行事。我们现在全力关注的是协议的质量，这将继续是我们的谈判宗旨。
克里的谈判对手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四对记者说，他愿意留在维也纳直到达成协议。记者问，你认为会最终得到一个协议吗？扎里夫回答说，假如不能得到协议，为什么我还要留在这里？目前这次高层谈判在最后期限到来时达成协议，看来问题不大。目前取消联合国对伊朗的武器禁运一直是一个大问题。俄罗斯赞同取消禁运，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没有表示赞同。谈判代表自行设定的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是星期五。由于星期五维也纳当地时间早上6点没有达成协议，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现在就有60天而不是30天的时间来审议协议。奥巴马政府担心给国会更多的时间审议协议，可能会增加使协议流产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财政部长雅克布卢认为，希腊的债务危机或中国的股市波动不会对美国经济有直接的影响。他星期三敦促中国继续保持经济改革的步伐。在欧盟就希腊问题举行峰会之前，雅克布卢还呼吁希腊的债权人为雅典能够提供一条可持续的债务和增长的道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蒂的报道。雅各布卢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话时指出，尽管中国股市尚未完全融入世界金融体系，但是中国股价最近急剧下跌，引发人们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担心。雅各布卢说，中国官员提出的一个明确计划，允许市场力量在经济中发挥作用，这说明他们改革的决心相当坚定。
The question isn't their commitment to the goal. The question is the pace at which they implement it, and do they do it fast enough for it to be?
问题不在于他们实现目标的决心，而在于他们推进这个进程的速度是否足够迅速，以便取得成效。我希望现在发生的事情不会拖慢改革速度，这才是我们继续关注的。我们会随时观察事态发展。他们有一系列的政策，如果得以实施，我认为会使中国经济未来更加强大。雅各布卢指出，中国股市波动和希腊债务危机并不会立即威胁到美国经济。他认为，找到解决办法使希腊债务得以重组，走上可持续增长的道路，这符合所有国家的最佳利益。雅各布卢相信希腊财政危机会有解决办法，但是他指出，很多欧洲国家都极不愿意重组欧洲债务。今后几天要回答的问题是，各方是否能够建立足够的信任，使希腊能够采取必要的行动，使欧洲能够重组希腊债务，使希腊债务更加可持续。雅克布卢说，星期天达成希腊救助计划的最后期限使全球经济面临风险，希腊的现金即将告罄，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时候了。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华盛顿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股市星期五连续第二天大涨，政府的救市措施似乎开始奏效，但是人们还是担心这一波市场的剧烈动荡可能会伤害到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前景。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上海综合指数收盘上涨 4.5%， 该指数周四也获得类似上涨。最近政府连续出台新措施，以制止六月中旬以来已经蒸发近30%的市值的暴跌。一名25岁的年轻人说，他认为中国股市长期来说仍然会看涨， 他说，
这一波行情至少应该能持续到2016年甚至2017年吧，所以我还是看好的。我觉得短期的这些只能算是短期的一些震荡或者是一些看空，但是长期来讲绝对还是看好的啊。
过去两周削减关键利率，放松了对股票的购买限制，并限令大股东6个月内不得出售股份。大约1400家上市的内地公司，也就是大约40%的市场份额被暂停交易。尽管政府采取了这些措施，上海一位70岁的股民还是怪罪说是政府没有管理好。
有这种巨额规模，没控制好呀，不灵的，你做了好呀，国家管理都好呀。
没有控制好，国家没有管理好，证监会在做什么？早就应该控制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跌了这么多，这是历史上股票跌的最厉害的一次。
是不是来不及了？跌了个那个多啊，你死了个最深一趟了。
许多中国经济观察人士认为，股市暴跌无疑会不利于消费者信心，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放缓的时候，使中产阶层减少在购物和购置房地产上的消费。不过，一名35岁的姓余的市民说，他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前景还是乐观的。他说，
我觉得近1-2年的话，应该中国的经济应该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未来随着中长期看的话，应该中国的经济会慢慢走上一个就是用政府的话说是一个新常态吧，更加健康一些。
尽管中国股市连续第二天大涨，但人们担心一旦暂停公司股票复牌，而且官方的救市措施放松，大规模抛售将继续。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针对中国股市目前的状况，一时间的各路谣言纷飞，其中一个并不陌生，说是高盛、摩根斯坦利、以及乔治索罗斯以及其他的一些国际资本试图呢在做空中国，因此导致中国股市急剧下跌。那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股市在7月初开始暴跌之后，中国的股民、网民和各路分析人士对股市暴跌的原因众说纷纭。除了说是高盛、摩根斯坦利等国际资本试图做空中国之外，其中一种令人注目的说法是境外敌对势力在作怪。比如一位自称是资深博评家的人在其新浪博客中说，今天中国股市大跌，境外敌对势力难逃干系。这位资深博评家这样写道，在这次股市大跌前，境外敌对势力眼红中国股民平均赚了1.4万元，特别眼红上海北京股民人均赚了15万，于是境外敌对势力就在媒体上鼓吹中美南海必有一战，只要股市一见好，境外敌对势力就会眼红造谣，这会成为今后股市的常态，我们要长记牢记这一点。不过北京的经济观察人士认为，中国股市暴跌的原因很复杂，更多的还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不能动辄就归咎为外部原因。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仲大军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主要还是中国内部的原因，是现在就有人把它联想到哈国际因素啊，就有点什么有点敏感了，是吧？因为从各种情况来看呢，哈，还是主要是中国内部这个自身的发展管理吧导致这些问题，啊，就是说有了毛病啊，不能光去找外人，先把这个自己的问题搞清楚了，完了监管啊、设计啊等等这方面搞清楚了。从外部因素来讲吧，我感觉到哈，我外部还是这个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哈，就刻意怎么着。
钟大军表示，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的阶段正处于一个敏感期，一些民众不明就里，许多看法往往还带有中国传统的阶级斗争色彩，一有风吹草动就不由自主地向外部找原因。另外一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北京资深股民尹先生则表示，不排除国际游资或者境外力量试图做空中国的因素， 但是以国际游资或境外力量的实力是不足以撼动中国股市和做空中国的。尹先生说，
我觉得现在不管是什么说法都要综合分析，不管是说国际游资也好，这个美国也好，就是国际资本做空中国，他们肯定有这个心，谁还不想捞发大财啊？你像做空前苏联那样，做空俄罗这个前苏联的这个金融，把那个国库给掏空了。但是当时的这个苏联的前苏联的那个金融规模和金融规模和现在这个中国的金融规模不可同日而语。
尹先生说，与前苏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现在中国的金融规模是它的十倍。所以现在的国际游资没有任何一家能够做到这一点，甚至包括所传言的高盛等大公司，他们在中国甚至无法和中国工商银行一家的实力相比，又何以能够做空中国呢？美国独立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与中国问题资深研究员易明日前撰文指出，尽管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股市的程度非常有限，而当今中国领导层已经对指责外国人的游戏久用成瘾，对于那些不愿承认中国当前政治和经济形势现实的中国官员、学者和媒体评论员来说，境外敌对势力一词已经成为他们屡试不爽的替罪羊。也有中国网民发表博客说，微信朋友圈上各种关于中国股市的段子和分析铺天盖地，这既让我感叹中国网民的才智，更让我感叹这些才智大多没有用对地方。如果说那些令人忍俊不禁的段子是一个经历沧桑的民族面对无能为力的命运时展现出来的一种自我解压的游戏人生的心态的话，那么这些貌似点破了各种惊天大秘密的分析中的大部分，则暴露出了这个历经沧桑的民族心理中幼稚、无知和阴暗的一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呢，是有则有关中国的两则短新闻。据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陈国平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正式邀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前来北京参加定于九月初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的活动。中国邀请安倍参加九月三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大阅兵这一消息，早些时候已经在网络上流传，这次呢是通过中国外交部首次证实。目前尚不清楚日本官方正式回应如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邀请安倍参加九月三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大阅兵这一消息，早些时候已经在网络上流传，这次是通过中国外交部首次证实。目前尚不清楚日本官方的正式回应。北京一些外交人士称，日本将和美国的态度保持一致。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陈国平是七月十号在于俄罗斯乌法举行的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峰会结束之际，在一个吹风会上透露习近平邀请安倍参加大阅兵这一消息的。陈国平在吹风会上介绍了上合组织峰会取得的成果，以及这一组织对全球政治、经济、安全等格局的影响，并表示上合组织六个成员国的首脑都已经确认将参加中国举行的大阅兵。中国国内左派的世界军事网发布的相关评论说，最近有报道中国军方二炮属下的东方二十一有可能部署到长白山一带的消息，就是在警告美国和日本，中国绝不会允许美日挑战涉及到中国的战后次序，试图在太平洋上遏制中国将是徒劳，必然走向失败。而这次大阅兵，北京就是要向美日展示中方有军事上的能力。在对内方面，近日来中国国内股票市场发生剧烈的波动，有分析说这是中国国内的既得利益集团向习近平和王岐山反腐运动的反扑。左派世界军事网就此评论说， 这次阅兵实际上也是向腐败分子展示，除了纪委、政法系统这两个刀把子外，解放军这第三个刀把子也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中。另一个中国国内网站中国军魂网的评论则更加明确地表示，中方举行的大规模阅兵以及邀请安倍前来，就是为了要警告日本，我们是二战的战胜国，邀请安倍参加更彰显我们的宽容和大度，也能彰显我们在亚洲坚持和平的决心。有观点说，我们阅兵是警告日本，让安倍晋三来参加阅兵不是更好的警告吗？与此同时，海外媒体则更为关注中国这一次阅兵的规模，以及通过阅兵来展示肌肉所传达的信息，是否有利于缓解和目前东海和南海的紧张局势。另有分析认为，习近平邀请普京参加阅兵可能会导致中国在二战时期的西方盟国领导人拒绝到北京参加纪念二战胜利的活动。在日本方面，舆论普遍地认为中国的阅兵是为了遏制日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议员、人权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新泽西州选区的克里斯·史密斯议员十日，也就是星期五，特别发布声明，强烈谴责中国政府，据说在一天之内与中国各地同时逮捕20位维权律师和相关人士。被拘押的维权律师和相关人士当中包括王宇、李和平、包卓轩、王芳等人。据报道，遭到中国政府逮捕的这一批维权律师和相关人士当中，有一些是史密斯议员亲自见过的。长期关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人权状况的史密斯议员7月10日星期五发布的特别声明说，中国政府逮捕的这些维权律师是中国人当中最有智慧、最勇敢的一批人，他们是我们非常尊敬的人，他们拥有的知识和能量是中国应当大力采取而不是强行压制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与此同时呢，中国维权女律师王宇于星期四，也就是7月9日凌晨被北京警方带走，她的丈夫和儿子目前也下落不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据北美中文网站博讯报道，据到过现场的人透露，王宇确实被抓，目前被关在广营派出所。该消息来源说，抓人发生在凌晨3-4点钟，有20到30名警察。警方对小区保安说是抓吸毒的。据现居住在美国的媒体观察人士温云超在推特上发布的一段录音，王宇的友人到其住处了解了情况。保安称，听此前值班的董姓保安说，警方在王宇所住的单元里逮捕了一名吸毒者。王宇律师曾于本周二，也就是7月7日，参加了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关于刑法修正案草案有关条款或令人权律师如履薄冰的讨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王宇被抓与参加美国之音电视节目的讨论有关。王宇和其丈夫包龙军律师和儿子的手机目前都处于关机状态，包龙军和儿子目前也下落不明。据博信网站发布的消息，江阴赵长福当日凌晨2:08发出信息说，刚才我和王宇律师通话，电话称他爱人的电话无人接听，1点钟到现在一直无人接听，担心他爱人和孩子的安全，他居住的房子突然停电，外面的声音暂时没有。博讯消息说，王宇律师曾在凌晨3点发出信息表示，太不要脸了，今天晚上刚送走先生和儿子去机场，家里就突然停电了，接着 WiFi 断了，然后就有人撬门的声音，我从猫眼往外看，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到， 偶尔有低声说话的声音，但是听不清楚。我先生和儿子的电话都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他们现在到底怎么样了？有什么事情冲我来？为什么吓唬孩子？干这些鸡鸣鼠盗的勾当，不要脸。现居住在北京的王宇律师曾代理多起著名的维权案件，包括范木根案、曹顺利案、尹旭安案和伊里哈木土赫提案。王宇律师在《时事大家谈》的节目中说，2008年12月，天津铁路公安对其报复一事，使其职业走向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继而从一名商务律师转而投身维权案件。今年6月11日，新华网等官媒同时发表或转载抨击王宇的文章，包括当日新华网上刊登的未署名的报道，女律师王宇打人致聋被判刑拒不执行判决，仍四处接活。而维权网认为，该报道出笼或与王宇近期担任被捕的人权活动人士屠夫，也就是吴干的辩护律师有关。温云超在最近的推特上展示一张逮捕证照片，显示福建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于7月3日下午3点对吴干发出逮捕通知书，罪名是寻衅滋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逮捕通知书显示，吴干被关押在福建省永泰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欧洲联盟现在加入美国，谴责泰国强行将100多名维吾尔人遣送回中国，说他们在中国可能将面临粗暴的对待，缺乏恰当的程序。欧盟星期六发表的一份声明说，遣送维吾尔人的做法违反了国际人道法的核心原则。联合国难民署办公室说，该机构对这种强行遣返行为感到震惊，表示该机构曾得到泰国官员的保证，说将根据国际司法标准来安排这些维吾尔人。泰国将100多名维吾尔人，包括妇女和儿童，遣返中国，尽管土耳其愿意接受他们。星期五，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发生抗议遣送维吾尔人的示威活动，泰国驻这两个地方的大使馆也随后关闭。在国际的批评之下，泰国政府呢表示将派代表团探视已经被遣返回中国的100多名维吾尔人，目前仍在泰国的几十名维吾尔人得到妥善处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报道。
泰国当地时间7月10日，泰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泰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将邀请包括世界红十字会在内的相关国际组织组成一个代表团，到中国看望被递解的维吾尔人的情况，并表示考虑妥善处理余下的大约60名维吾尔人。泰国一天前把109名维吾尔人强行递解中国的做法，受到美国政府、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人权组织的谴责。流亡海外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阿里木·斯伊托夫说，面对来自世界各国强大的压力，泰国政府此举只是为了控制损害。他说，
Even if the Thai government is genuinely interested in sending a delegation, that doesn't mea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allow that to happen.
即使泰国政府有诚意送代表团到中国，并不代表中国政府会同意。即使中国政府允许，这也是装扮一下，没有真正的作用。
It's just a cosmetic makeup which has no real effect.
泰国外交部在声明中称，根据中国政府提供的证据，109名被遣返的维吾尔人国籍为中国，并涉嫌犯罪。不过，泰国政府显然不准备把目前仍在泰国的几十名维吾尔人也遣返回中国。泰国外交部的声明说，大约60名没有证实有犯罪前科的维吾尔人仍然在泰国政府的保护之下，泰国政府将为这批人寻找妥善和可行的解决方案。泰国外交部还提到，泰国已将国籍被确认为土耳其的172名维吾尔人送往土耳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7月10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说， 此缔结行动是国与国之间在打击非法移民和偷渡问题上的正常合作，也是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他指责一些外国政府和势力企图将事件政治化，违反国际公约和法律。美国之音未知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通过了一项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西藏决议案。议员们在发言当中赞扬达赖喇嘛对世界的贡献，同时敦促中国改善西藏人权状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众议院多位共和、民主两党议员在7月8号的全体院会上发言，祝贺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80岁生日，并且批评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压制政策。民主党领袖佩洛西是西藏决议案的共同发起人，他赞扬达赖喇嘛。
对成千上万的追随者来说，他是智慧和感情的化身。对年轻人来说，达赖喇嘛代表了积极的力量，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佩洛西说，西藏问题考验着美国与世界的良知。
如果热爱自由的人不站出来为希望说话，那么我们就失去了任何道义立场，在世界任何地方推动人权。
这项决议案的名称是要求无条件进行实质对话，解决西藏问题，为西藏人民确保经谈判达成的协议。议员们指责中国政府继续压制西藏宗教和文化自由。共和党众议员罗拉巴克说，美国现在应该挺身而出，支持世界各地争取自由的人民。
这样做才能让我们更安全，没有任何地方比西藏更能证明这一点。西藏人民不是刚刚被中国共产党重新统一回祖国的中国人民，几百年来它一直是一个独特的文化。
决议案敦促美国政府在拉萨建立办事处，观察西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为美国公民提供领事保护和服务，并且敦促美国政府更积极地在美中两国对话中提出美国对西藏人权、政治与宗教自由的关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16000多名北美的藏人在纽约为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唱生日快乐歌，祝福这位流亡海外56年的西藏流亡社会的创始人健康长寿。与此同时呢，白宫、国会和纽约市政府也派出了代表出席致辞，赞扬达赖喇嘛倡导和平、正义、非暴力，推动慈爱理念和宗教和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纽约度过了为他80岁生日举办的最隆重的庆典。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高级顾问瓦莱利·贾勒特代表美国人民祝贺达赖喇嘛生日快乐。他说，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运用这种影响力为人类做出巨大的积极贡献的人则少之又少，而达赖喇嘛就是其中之一。
达赖喇嘛不仅用言辞，更身体力行，他已经成为和平、正义和非暴力的象征。
250位来自美国、加拿大各地的藏族中小学生穿着节日盛装，献唱一首他们自己创作的祝贺达赖喇嘛生日的歌曲。达赖喇嘛的80岁生日也标志着这位西藏精神领袖已经流亡海外56年。老一辈藏人祝福达赖喇嘛和所有藏人能早日回归家园，而庆典现场以布达拉宫巨幅画面作为青少年藏人文化表演的舞台背景，正象征着藏人的这种期待。长期为西藏人权呼吁的美国国会议员南希·佩洛西说，西藏问题是考验世界良知的挑战。
如果热爱和平的人们在中国经济的压力下不敢站出来对抗对西藏的威胁，那我们就失去了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为维护人权发声的道义力量。
好莱坞影星达赖喇嘛的老朋友理查基尔感谢达赖喇嘛毕生致力于教导人们培养内心的善良、慷慨和慈爱。
幸运的是，我们有尊者继续教导我们，没有人比达赖喇嘛工作更努力，我工作努力，你们工作努力，没有人比达赖喇嘛更努力，每天在教导，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了我们。
达赖喇嘛在致答词时继续称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和尚，他说他一直在想如何让全世界70亿人都能得到幸福。他给出的答案是，80岁老人的经验是幸福源自慈爱。代表汉人在庆典上发言的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说，达赖喇嘛的精神财富对当今的中国人非常珍贵。
那觉得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学点这种就是同情心，这种爱心，那么非暴力，那我觉得话对我们中国了，对我们中国人民来说了，无论从文化上、政治上了和我们日常生活中了，那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
16000名北美藏人参加了这一为期2天的庆典，他们中许多都是扶老携幼，全家出动，非常珍惜这次与达赖喇嘛相聚的机会。住在纽约的拜尔奥卡带着6岁女儿一起参加庆典。
我们运气非常好，他亲自来到这里赐予我们祝福。
有组织者说，这是他们记忆中北美藏人聚会人数最多的一次。美国之音方冰、赵江，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总统选战的战鼓越敲越响，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之内还会有3名共和党人加入目前已经非常拥挤的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战团。与此同时呢，商人川普痛骂非法移民的言论虽然遭到了普遍的谴责，但是他的民意支持率却在不断上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2016选战已经打响，杰布、布什、希拉里、克林顿和里克、佩里纷纷问候新罕布什尔州选民，而威斯康辛州州长斯科特·沃克跃跃欲试，准备在星期一加入共和党战团。
选民真的希望有能够挺身而出做出艰难决策的领导人。
共和党分析人士斯科特·福克纳说，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一个星期之后也将入场，在他之后，前维吉尼亚州州长吉姆·吉尔摩也将出马。
不管人们会怎样把明年的竞选看成是表演艺术，到某个节点总会有人说，你到底干了什么实事？沃克和卡西奇就有值得他们自豪的政绩。
商人川普继续在民调中窜升，虽然共和党领导人让他把抨击非法移民的调门降下来。
他们带来了毒品，带来了犯罪，他们是强奸犯，我猜想有些是好人。
希拉里·克林顿继续在民主党阵营中独占鳌头，不过福蒙特州的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人群。
This great country.
这个伟大的国家和我们的政府属于所有的人民，而不是极少数的巨富。
约翰·福杰说，桑德斯触动了自由派的心弦。
Right now the
对希拉里·克林顿来自左翼的批评说，他在外交政策上过于鹰派，而对收入不平等问题却关心不够。
民调显示，在首战之地爱奥华和新罕布什尔，桑德斯的民调数字正在节节逼近克林顿。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局长阿丘利塔星期五递交了辞呈。在此之前呢，联邦政府的人事管理局几万名在职和退休联邦雇员的信息库被入侵，黑客被怀疑是来自中国。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星期四说，这次攻击事件并不会影响美中在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东亚局副助理国务卿董云商星期四在被问到美国是否认为中国政府黑客袭击了美国人事管理局系统时说，美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式宣称人事管理局系统遇袭是中国政府所为。他还说，这起事件不会影响美中在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
我们这些年遭到许多网络入侵事件，最终的指向都是中国政府。我并不认为就这次的单独事件来指责中国会带来很大的不同。
星期四，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邀请参加第七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三位美方的高级官员回顾半个月前举行的这轮对话。董云商是被邀请的三位官员之一。同一天，奥巴马政府宣布黑客从联邦政府的数据库当中窃取了2150万人的高度敏感信息，包括社会安全号码和健康记录等等。早前有美国高级官员指责黑客来自中国，他还透露美中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互联网应用国，两国都同意建立更多的双边和全球网络安全框架，目前两国正在讨论网络行为和平时期的准则。
我们有很多的提议，有双边的也有多边的，其中两国都有兴趣的一个提议就是建立所谓的和平时期准则，即为两国政府在和平时期的网络行为制定陆规框架。我们与中国方面正在就这个提议进行直接对话，并进行多国层面的讨论。
他还说，两国目前就如何加强沟通、共享信息，以应对网络紧急事件进行讨论。7月6号，中国全国人大公布网络安全法草案全文，并向社会征集意见。董云章说，美国会在这份草案的征集意见截止日期的8月5号之前，向中国提出美国的相关的关切。
我们目前正在审议中国国家安全法草案，可能在该草案的意见征集在截止日期前，我想应该是下个月做出评论并提出关切。
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发言人星期四在给美国之音记者的一份电邮当中说，美国担忧中国的国家安全法草案会损害贸易和言论自由。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南卡罗来纳州州首府哥伦布市数千民众10号的早晨在州议会前面见证了州邦联旗帜的降旗仪式，这面旗帜随后呢被立即送往附近的一个博物馆收藏。6月17日，查尔斯顿白人青年罗夫在查尔斯顿黑人教会开枪打死了9名黑人。当局认为这起枪杀是种族仇恨犯罪。枪杀事件也引起了全美要求去除邦联标志的呼声。南卡罗来纳州议会经过几天的激烈的辩论，决定降下邦联旗帜。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黑利星期四签署了批准文件。南卡罗来纳州州议会1961年在州议会大厦竖起了邦联旗帜，2000年移到了州议会前面的旗杆，这个旗杆将来也会被拆除，但时间目前尚未确定。在刚刚过去的美国独立日的周末，美国大城市芝加哥有至少10人被射杀，还有几十人受伤。美国各地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正在成为肆意枪击的受害者。芝加哥的一个夏令营开设了一个项目，教育学童如何避免暴力事件。夏令营7月6日在芝加哥的120所教堂和社区中心开幕。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7月4日星期六，独立节之夜，一名7岁男孩在芝加哥西区跟家人一道过节时被打死。警方说他的父亲是袭击目标。
他的父亲是一个帮派的高级成员，之前被捕过45次，在本次调查中他拒绝配合。
在从7月3日开始的节庆期间，芝加哥有10人被射杀，50多人受伤。 在那一起枪击事件之后，芝加哥警方在搜查期间平均每小时收缴一支非法枪械。奥巴马总统加强枪支管制法的努力被一些议员甩到一边，他们指出美国宪法修正案给予携带武器的权利，白宫说可以既不破坏拥枪权，又让美国街道更加安全。
最终这需要美国人民站起来大声疾呼，让国会明白这是他们会为之投票的问题。
在全美各地的孩子开始夏令营之际，芝加哥市中心的这所夏令营教育孩子们如何避开暴力和欺凌。
人们要学会把枪放下。
八岁的 TJ 唐纳德是12000名将要学习如何和平解决冲突的公立学校学生之一。这个项目名为安全岗。
我们必须让这些孩子知道有人在关心你们，挂念你们。
安全岗开办讲习班，教授如何积极化解冲突，管控愤怒情绪，以及如何应对欺凌和暴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获提名接任美军最高职位的军官说，中国是仅次于俄罗斯的美国第二大安全隐患，但未必是美国的敌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Well, good morning. The Senate Armed Services.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7月9号星期四举行核准提名听证会。海军陆战队司令约瑟夫·邓福德上将在听证会上称，俄罗斯是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而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安全隐患。
列出中国是因为他们的军事能力不断增强，以及他们在太平洋地区的军力跟我们在太平洋地区利益的相对关系。这未必意味着他们当前是我们的威胁，也未必意味着我们视中国为敌人。
邓福德上将获总统提名担任下一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接替今年9月退休的陆军上将邓普西。邓福德上将表示，美国继续推动亚洲再平衡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战略，这包括提升同盟关系，构建新的安全架构。五角大楼在最近公布的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中点名称，俄罗斯、中国、朝鲜和伊朗为严重的安全隐患。前国防部海军战略家、华盛顿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资深研究员克拉克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比俄罗斯对美国的威胁更大。
国防部肯定是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构成更大的威胁，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更大，人口更多，军队规模更大，而且继续增强。它还具备俄罗斯虽然也拥有但数量比不上中国的一些高端军事能力。另外呢，中国还直接逼迫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国。
国防部公布的国家军事战略报告称，中国等国家并不寻求直接跟美国开战，并指出美军会继续推进跟中国的军事关系，降低误判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军将在未来3年内削减40000兵力。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报道说，在全球危机的大环境之下，国防部官员担心更多的兵力削弱将难以应付危机。以下是相关报道。
预算这把刀正深深地切向陆军，到2018财年年底将有40000兵力被放上砧板。陆军准将兰迪·乔治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些年的减员使陆军大大缩水。
This reduction amounts to a cumulative cut.
从2012年起，常规军一共减掉了120000兵力，相当于总兵力的21%。
Permission. 陆军说，他们需要从49万兵力减到45万，为未来4年节省71亿美元。这次减员将影响到从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到东部南卡莱罗纳州的18个陆军基地。这位准将说，美国驻扎在韩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兵力也有所削减。五角大楼发言人史蒂夫·沃伦上校对美国之音说，
军队减员并非新闻。
一战、二战和每次我们参与的战争结束之后，兵力都会经历一次缩水。
但是如果国会不停止削减联邦预算，情况会变得更糟。
除非预算控制法案的规定有所变化，陆军将不得不在2019年之前再减少30,000兵力。这个结果就是军队将无法同时满足当前的部署要求和海外应急作战的要求。
陆军减员正逢五角大楼努力应对拟议中10年内削减近10,000亿美元国防开支之际。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7月10号在白宫与来自美国各地的儿童共同推进饮食健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发来的报道。
Ladies and gentlemen, Mrs. Michelle Obama.
Little Man Lunch.
他们穿着宴会的盛装来到白宫，参加第四届
白宫儿童国宴。
Yes, fabulous.
奥巴马夫人称赞他们。
And you look so good.
你们会做菜，聪明，长得好。现在你们来到了白宫。这50多个孩子制作的健康食谱，为他们赢得了进白宫的机会。去年代表俄亥俄州参加这个活动的女孩安比·康维尔今年又回到白宫，介绍她在学校推广健康饮食的成就。
我在每个老师桌上放一篮子苹果，有的学生没有早餐或者健康的零食，他们就可以拿一个苹果吃。学年结束的时候，我发放了9000个苹果。
奥巴马总统也来为宴会助兴。
I also noticed that,
我注意到菜单上有很多好的蔬菜，比如我最喜欢的西兰花，你不相信？
Do I,
真的，我特别喜欢西兰花，经常吃西兰花。
儿童白宫国宴是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推动儿童健康运动的一部分。 B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7月11号是波斯尼亚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事件20周年。这是自从二战以来欧洲发生的最悲惨的大屠杀事件。在波黑战争1995年七月的11天的时间里，估计有8000名穆斯林男孩和小孩被屠杀。当遇害的家属仍然感到痛苦不堪之际，一些专家表示，20年前发生的大屠杀事件应该促使各国在防止未来冲突中更加努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罗伯特·拉斐尔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0年前，在波斯尼亚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事件中丧失丈夫和儿子的那些遇难者的家属伤痛犹新。在星期六举行的大屠杀20周年的纪念仪式中，最近被确认的136名遇难者的遗体将被安葬。一名妇女丧失了她的丈夫和2个儿子。
我们在未经审判之下被判刑，我们的孩子被判死刑和驱逐出境，我们这些幸存者被判处余生要受到炼狱般的煎熬。
当塞尔维亚的拉姆迪奇将军指挥的军队攻占由荷兰军队所保护的一块联合国飞地的时候，杀害了数以千计的人。美国大使斯蒂芬·拉普说，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更大的措施进行干预，以协助缓解波斯尼亚和其他地区的种族紧张关系。
我认为我们必须要做的工作是在欧洲和内部的国家推动更大程度的一体化，认识到波斯尼亚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不论人民的种族背景和遵循的宗教信仰而能共同生活在一起，追求一个繁荣的未来。
哥伦比亚大学的谭雅杜梅通过 Skype 告诉美国之音说，波斯尼亚境内的战争持久性的影响就是经济困境。
世界银行 行的数据显示，波斯尼亚正式的失业率是40%，而波斯尼亚年轻人的失业率接近60%，这简直是不可持续的，人们不断的离开。我认为你们所见到的是波斯尼亚第二波人才外流离开该国，事实上他们的未来就是离开波斯尼亚。
海牙的国际战争罪法庭指控拉特科姆拉迪奇和两位塞尔维亚前总统拉多万卡拉季奇和斯洛伯丹米洛舍维奇触犯战争罪。米洛舍维奇2006年死于狱中，姆拉迪奇和卡拉季奇仍然要面对战争罪法庭的审判。另外包括两名塞尔维亚官员在内的三名塞尔维亚人已经以种族灭绝的罪名被定罪。拉普大使说，即使针对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罪行的正义审判姗姗来迟，但这一天终将会到来。
当有人针对无辜的人，并且要试图灭绝整个种族，不论他们的动机如何，这些人都要面对正义的审判，而审判之日将会到来。我认为从波斯尼亚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事件中，举世获得了重大的经验教训。我们所有的人每一天都必须牢记这个教训。
尽管面对这些经验教训，可是仍然有国家否认这种暴行。星期三，俄罗斯否认了联合国一项谴责大屠杀是一项灭绝种族的罪行的决议草案。尽管两个国际法庭都宣称波斯尼亚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是灭绝种族的罪行。美国之音记者拉菲尔华盛顿报道。
全球各国星期六，也就是今天纪念世界人口日，美国国务卿克里说，这就提醒我们有共同的责任，建设一个更有持续性和更加正义的未来。联合国说，发达国家19世纪前所未有的减少死亡率的成效在20世纪扩展到世界其他地方，这是人类一个重要的成就，使世界人口从1810年的10亿增长到2010年的70亿。今年世界人口日的主题是危机局势中的脆弱人口，就是强调妇女和少女在冲突中以及人道灾难中特别需要照顾。埃及官员表示，星期六早晨发生在首都开罗市中心意大利使领馆外面的一起大规模爆炸已经导致一人死亡，至少四人受伤。当时领馆关闭，意大利领事馆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四周因地下水管道破裂而造成淹水。埃及官方认为这起爆炸事件可能是汽车炸弹引发。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个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联合国宣布，饱受战争蹂躏的也门人道主义形势为三级紧急级别，这是最严重的评级。联合国指出，也门有超过2110万人需要援助，占也门总人口的80%以上，其中1300万人面临食物和燃油等其他物资的短缺。海上拦截行动严重影响了燃油和食物药品等进口商品的运输，从而导致大量物资匮乏。有报道说，戈登热和疟疾疫情已经殃及数千也门人。除此之外，超过3000人在武装冲突中丧生。也门的军事冲突始于今年3月，当时胡塞武装夺取了大片土地，迫使民选的总统哈迪逃往国外。应哈迪总统的要求，沙特领导的军事联盟开始对胡塞阵地展开空袭。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艾哈迈德敦促也门交战各方在斋月期间实行人道主义停火，以便将急需援助物资送至也门人手中。斋月7月17号结束。5月份实行的5天停火遭胡塞武装多次违反， 美国与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一道呼吁立即实现人道主义停火。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在一则书面声明中指出，停火以及亚丁、塔伊兹和马里卜等所有地区的武装力量脱离接触，就能使国际救援将食品、药物和燃料等急需物资送交也门各地的人，也能使也门得到赖以生存的重要商品。科比说，美国将继续同人道组织积极合作，协助推动不受阻碍地发放人道主义救援物资。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